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5年第七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五篇科普文章，它们是：基因治疗，改写生命密码的人体编程术；胸腺瘤，纵隔深处的免疫菌效叛乱；制造能量缺口，轻松拿捏健康体重；别误解清淡饮食；厨房用纸并非万能；基因治疗，改写生命密码的人体编程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消化内科曹海霞、范建高。范建高，大众医学编委会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消化内科主任、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慢病管理分会主任委员，食用肝脏病杂志总编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脂肪肝首席专家。在医学发展的漫长历程中，人类一直在探索治愈疾病的终极方案。从传统药物治疗、手术干预到器官移植，人类在对抗疾病的路上不断打怪升级，每一次突破都让我们离健康更进一步。如今，一场以基因为核心的医学革命正在悄然兴起。这项技术试图从生命的源头基因层面改写疾病的命运。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像科幻电影般的医学突破——基因治疗。基因，藏在细胞里的生命说明书。你知道吗？在我们的身体里藏着一套神秘的生命代码，基因。它就像电脑里的程序，决定了我们的身高、肤色、健康，甚至性格。有时候这些代码会出错，会让人生病。现在科学家们正在研究一种神奇的技术，基因治疗，就像用杀毒软件给电脑杀毒一样，通过修改错误代码，从根源上治愈疾病。想象一下，你的身体是一栋超级复杂的大楼，基因就是建造这栋楼的设计图纸。图纸藏在每个细胞的细胞核里，有一种叫 DNA 的物质组成，它决定了你的眼睛是黑色的还是蓝色的，头发是直的还是卷的，你是否容易对花粉过敏，你是否擅长跑步，甚至你会不会患某些疾病。每个人的体内有2万至2.5万个基因，它们像乐高积木一样组合在一起，构成了独一无二的你。基因出错，身体报警。就像电脑程序会出现漏洞 bug， 基因也会出错，医学上称之为基因突变。基因突变一旦发生，身体这台电脑可能就会亮起红灯。比如一种叫肝窦状核变性的疾病，就是因为转运酮的 ATP7B 基因罢工了，身体里的酮排不出去，导致酮沉积在肝、脑、肾、角膜等处沉积，从而导致肝功能异常、肝硬化、手抖、走路不稳、血尿等异常表现。基因治疗给生命代码打补丁。人们熟知的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就像在大楼外面修修补补，基因治疗则是直接冲进图纸室修改图纸上的错误。目前基因治疗有两种主要方法：体外细胞改造，给细胞重新编程。体外基因治疗就像开了一家细胞改造工厂，治疗原理是医生先从患者体内取出一些细胞送到实验室，然后用一种特殊的运输车病毒载体，把正确的基因快递到这些细胞里，等这些升级后的细胞在实验室里复制成千上万份后，再回输到患者体内，让他们去原来的岗位上干活。体内基因快递直接送图纸上门。体内基因治疗更像是基因快递，治疗原理是医生把带着正确基因的包裹载体直接注射到患者体内，让他们自己找到目标细胞并送货上门。这个过程听起来很容易，难点在于如何让包裹准确到达目的地，且不能被人体免疫系统当成坏人攻击。目前我科针对肝窦状核变性患者开展的基因治疗项目，选用的是腺相关病毒 AAV， 通过定向给肝脏运输修复图纸来治疗肝窦状核变性，以期从根源上解决排酮障碍的问题。基因治疗的秘密武器。要完成复杂高精尖的编程，离不开两大秘密武器。一个是运输工具载体，它是基因的快递员。目前常用的载体是病毒载体，如腺相关病毒 AAV、 慢病毒 LV 等。这些病毒经过改造，被去除了致病能力，但保留了高效感染细胞的特性，能将基因精准递送至目标细胞。另一个是基因剪刀 CRISPR-Cas9，它能直接找到突变的基因，剪掉错误片段，换上正确代码，让细胞恢复正常功能。相比传统基因治疗方法， CRISPR-Cas9 更高效、精准、 成本也更低。基因治疗进行时，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一、破解遗传密码，治愈天生的程序漏洞。1990年，美国一个被称为“泡泡男孩”免疫系统严重缺陷，无法抵御任何细菌、病毒，只能一辈子生活在无菌环境中的男孩的孩子，成为全球首个基因治疗受益者。治疗后，这个曾经只能透过泡泡看世界的孩子，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这是基因治疗的破冰之旅。二、抗癌战场，给免疫细胞装上 GPS。 癌症就像体内疯狂复制的病毒，而 CAR T 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免疫疗法，让免疫细胞变成智能杀毒软件。医生从患者体内提取 T 细胞，用基因技术给他们装上能识别癌细胞的 GPS 导航，再把这些超级士兵在实验室里扩增到上一个，然后将其重新注入患者体内，就像派出一支装备了精准导弹的军队，专门追杀癌细胞。三、向神经系统疾病宣战。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曾被称为大脑绝症，但基因治疗正在叩开攻克他们的大门。科学家用腺相关病毒作为快递员，把能合成多巴胺的基因送到大脑特定区域，以改善帕金森病患者手抖、走路不稳的症状。基因治疗的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基因治疗就像一幅正在展开的巨型拼图，虽然部分板块已清晰可见，但还有更多未知等待探索。未来，基因编辑技术会更强大，新型载体也会更高效。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伦理和社会问题，确保基因治疗不会变成生命黑客工具。此外，如何降低研发成本，优化医保覆盖，让奇迹不再昂贵，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专家感言，基因治疗不是魔法，而是科学家用智慧和技术一点点搭建起来的生命桥梁。基因治疗正在开启精准医学的新时代，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完善，这项革命性疗法有望为更多患者带来治愈希望，让修改生命密码从科幻走向现实。胸腺瘤，纵隔深处的免疫军校叛乱。浙江医院病理科，戴小敏、彭芳。每个人的胸腔里都隐藏着一个小小的免疫训练营，医学上称之为胸腺，它专门负责培养免疫系统里的特种兵 T 淋巴细胞。 T 淋巴细胞在训练营里结业后，就会奔赴身体各处站岗，帮人体抵御病菌入侵。胸腺上皮细胞扮演教官角色，严格训练 T 淋巴细胞成为免疫系统的精锐部队。不过，这座军校可能发生结构性叛乱，就会导致胸腺上皮细胞异常增殖。胸腺瘤是前上纵隔最常见的肿瘤，时不时在人群中刷些存在感。差不多每10个纵隔肿瘤里有2至4个胸腺瘤，它就像一个不速之客，悄悄在胸腺里冒出来。患者的年龄分布呈现双峰特征，30至40岁与60至70岁为高发年龄段。胸腺瘤的善恶两面，温柔的叛军，有的胸腺瘤就像一组被圈在围栏里的叛军，外面有完整的厚包膜，避免它到处乱窜搞破坏，也不会转移到身体其他地方。在显微镜下观察，这些肿瘤细胞就像一群排列较整齐的士兵，没有太明显的歪瓜裂枣，可以称为良民。周围还有一些淋巴细胞在巡逻，就像维持秩序的巡警。不过，你可别因此而小瞧了这类胸腺瘤，有时它会突然变脸，出现复发甚至转移，变得不那么友好了。凶狠的恶霸，有的胸腺瘤是恶霸，它没有完整的包膜，到处横冲直撞，侵犯周围区域，还可能转移到远处部位。这些肿瘤细胞就像一群张牙舞爪的小怪兽，细胞核大且形态怪异，到处搞破坏，血管、胸膜都可能被它侵犯，淋巴结也可能被它攻占。胸腺瘤的72变。胸腺瘤家族挺庞大，按照世界卫生组织 WHO 分型标准，有6种不同类型，从 A 型到 C 型，就像一个从温和到暴躁的转性过程，越往后恶性程度越高。 A 型就像一群很守规矩的士兵，由梭形肿瘤上皮细胞组成，规规矩矩，没有什么异型性，周围也很少能看到不成熟的 T 淋巴细胞。 B 型就开始有些调皮了，肿瘤上皮细胞数量增多，又可细分为4种亚型，肿瘤细胞和淋巴细胞数量差不多，且有很多不成熟的 T 淋巴细胞，就像一群正在训练的新兵，称为 B 异型。肿瘤上皮细胞变得更丰富，细胞核出现明显异型，像一群调皮捣蛋的孩子到处扎堆， 淋巴细胞反而变少，为 B 二型。AB 型则是 A 型和 B 型的混合体，既有 A 型的温和，又有 B 型的一些小个性，里面有大量淋巴细胞，肿瘤上皮细胞也有轻度异型性。B 三型就是大魔王了，以多边形上皮细胞为主，密密麻麻地分布着，细胞和异型性特别明显，淋巴细胞快被挤没了。C 型胸腺瘤就是胸腺癌，好比漫威电影人物里的灭霸，恶性程度最高，侵袭性超强，破坏力十足。胸腺瘤的小伎俩：一、压迫周围组织。当胸腺瘤越长越大时，会挤压周围邻居，比如压迫交感神经时，会引起霍纳综合征，患者的眼睛像被施了魔法一样，眼球内陷，瞳孔缩小，上睑下垂，脸部皮肤不能正常排汗。压迫喉返神经时，患者的声音变得嘶哑，好像嗓子里卡了东西。压迫上腔静脉时，患者面部和上肢会肿胀发干，颈部青筋鼓起，前胸静脉像蚯蚓一样迂曲，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二、影响内分泌系统。胸腺瘤还会偷偷影响内分泌系统，患者可能患上重症肌无力，感觉全身都没力气，眼皮耷拉，说话有气无力，就像没睡醒一样。它还可能导致单纯红细胞性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整天头晕乏力困倦。更过分的是，它还可能引发胸腺瘤相关性多器官自身免疫综合征，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等，患者会出现脱发、口腔溃疡、关节痛，且对阳光特别敏感，一晒就难受。如何揪出胸腺瘤？一、影像学检查。 X 线检查，拍一张胸部 X 线片，医生能从片子上看到纵隔变宽，前上纵隔有个圆形或椭圆形的影子，有时还能看到这个影子的边缘有钙化，像给它镶了个边。不过 X 线就像个近视眼，不太能看清细节。 CT 检查比 X 线清晰，就像透视眼，能把胸腺瘤的大小、位置、形态、密度都显示得清清楚楚，对肿瘤有没有侵犯周围组织、能不能手术切除也能进行初步判断，是揪出胸腺瘤的得力助手。二、病理活检。这是确诊胸腺瘤的终极武器，就像给胸腺瘤做 DNA 鉴定，通过穿刺或手术取出一点肿瘤组织，由病理科医生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细胞如何排列，大小是否一致，属于哪种类型，进而判断肿瘤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让胸腺瘤原形毕露。手术切除后还需治疗。胸腺瘤一般首选手术治疗，要把肿瘤和胸腺组织、纵隔内脂肪组织都彻底清除。如果这个小怪兽已经侵犯周围组织，仍有手术机会，但为了防止它卷土重来，患者在术后还得配合放疗、化疗等后续治疗，就像布下一道道防线。大部分患者愈后良好，不过每个人恢复情况不太一样，要看胸腺瘤类型、手术有没有彻底切除等具体情况。有些患者担心切除胸腺这个免疫器官后，对免疫力是否有影响。事实上，胸腺在青春期发育达到顶峰，随着年龄增长逐渐萎缩退化，被纤维组织取代，加之外周结业后的 T 细胞总量基本保持不变，中年后切除胸腺对免疫力基本不会造成影响。胸腺瘤虽然听起来有点可怕，但只要我们多了解它，就能早发现早治疗。如果身体出现一些奇怪的症状，可别不当回事，赶紧去医院看看，说不定就能把这个小怪兽扼杀在摇篮里。有些患者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定期体检就显得尤为重要，必要时可选择胸部 CT 检查。别误解清淡饮食。很多人对清淡饮食这一概念存在误解，甚至因此陷入误区，过犹不及，反而影响健康。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营养科吴江。误解一：清淡等于吃素。许多人听到清淡二字，第一反应就是不吃肉，只吃素，甚至将其理解为白粥配咸菜。事实上，长期素食无法满足身体对蛋白质的需求，易引起贫血、骨骼肌衰减等问题，导致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真正的清淡饮食并非排斥荤食，而是强调均衡摄入各类营养素，包括优质蛋白质、鱼、瘦肉、蛋、豆制品等，适量碳水化合物、谷物、薯类，以及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蔬菜、水果等。误解二：清淡等于拒绝油脂。有些人为了清淡，决定戒掉油脂，炒菜不放一滴油，甚至只吃水煮菜。然而， 完全无油的饮食可能导致脂溶性维生素吸收不足，反而影响健康。清淡饮食的关键在于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和优质脂肪来源，可优先采用蒸、煮、炖、凉拌等低温少油的烹饪方式，避免油炸、油煎、烧烤。选择橄榄油、亚麻籽油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健康脂肪，控制每日用油量在25-30克，2-3汤匙。误解三，清淡等于口味寡淡。有些人误以为清淡饮食就是尽量不吃盐和调味料，长期如此不仅容易导致食欲降低，甚至可能因为钠摄入不足而出现低钠血症。清淡饮食强调的是少盐，每日不超过5克，少糖，少辛辣刺激，避免过多使用酱油、豆瓣酱、辣椒酱等高钠调味品，少吃腌制、加工食品，但可用葱、姜、蒜、香草、柠檬汁、醋等天然香料提味。误解四，清淡等于过量蔬果。一些人大量生吃蔬菜、水果，甚至以沙拉、果汁为主食。事实上，过多生冷食物可能导致消化不良、腹胀、腹泻，尤其不适合有胃肠疾病史者。且沙拉酱中含有大量油脂、糖分等，添加过多反而易使蔬菜沙拉变成高热量食物。无论是鲜榨果汁还是市售果汁，饮用过多都容易引起糖分摄入过量的问题。食用蔬菜时，可适当焯水或快炒，若以沙拉形式食用，可选择橄榄油、醋、柠檬汁等低热量、健康的调料来增添风味。要注意避免空腹吃大量水果，如西瓜、梨等，控制果汁的摄入量，每天不超过一杯。误解五，清淡等于长期单一饮食结构。一些人误以为清淡饮食就是每天重复吃同样的健康食物，比如每天只吃燕麦、鸡胸肉和西兰花。其实，这样会导致营养不均衡。真正的清淡饮食应注重食物多样化，确保全面摄取各类营养。每天应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25种以上，包括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和奶制品等。主食要讲究粗细搭配。特别提醒，清淡饮食不是极端限制，而是一种科学可持续的健康饮食模式。它的核心在于营养均衡、烹饪合理、口味适中，而非牺牲营养或美味。特殊情况下要根据自身健康状况加以调整，比如术后或大病初愈时消化功能较弱，应摄入易消化、低脂、低纤维的饮食，如粥、软烂面条、蒸蛋。减肥时，在减少高热量、高脂肪食物之余，应保证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摄入，避免肌肉流失。厨房用纸并非万能。上海市食品研究所教授及高级工程师马志英，厨房用纸，厨房纸巾的柔韧性、吸水性较强，不少人会用它擦干洗好的碗，吸附生肉表面的血污，包水果，垫在煎炸食品下方吸油，甚至将它用作烘焙纸，认为它很干净，各种厨房场景都能胜任。近来，网上有不少人担忧，厨房纸巾含有荧光增白剂、漂白剂等化学物质，还可能含有细菌或重金属，直接用它接触食物，甚至加热，会把危险吃进肚子。那么，厨房纸巾究竟能否承担这些功能呢？近年来，厨房纸巾是我国增长最快的快速消费品之一。其中，以原生木浆制造、主打吸水性、韧性和性价比的厨房纸巾占据主流市场，也有以竹浆等其他纤维原料制作的纸巾，被宣传具有吸水、吸油等功能。目前，市场上的厨房纸巾良莠不齐，消费者在使用时也存在不少误区。其中最常见就是厨房纸巾能否直接接触食品的问题。目前大部分厨房纸巾不可接触食物。厨房纸巾是否可以直接接触食品，取决于其材质、生产工艺和质量是否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如要直接接触食品，就必须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 GB4806.8/2022 的要求。而目前市场上大部分厨房用纸产品的标签显示，其执行的是厨房纸巾 GB T26174 国家推荐标准。这两个标准有很大差别，前者是国家强制性标准，具有法律约束力，后者是国家推荐标准，没有法律强制力，厂家自愿采用。厨房纸巾标准虽然有荧光迁移物、丙烯酰胺、铅、砷等化学指标要求，但没有迁移物指标等要求，存在化学物质迁移的风险。在残留物指标上，没有甲醛等有毒物质的残留量要求。在真菌和致病菌等微生物限量指标方面， 要求也低于国家强制性标准。因此，仅执行厨房纸巾标准的产品未达到食品接触级，不能直接接触食物，否则就有化学、微生物等方面的食品安全风险。此外，厨房纸巾没有耐高温指标等要求，不宜接触高温食物，更不能用作空气炸锅用纸、烘焙用纸等，否则可能发生燃烧等安全隐患。判断是否可以接触食物，关键看执行标准。现在市场上可以用于厨房场景的生活用纸五花八门，新产品层出不穷，判别它们是否可以接触食品，不能通过看名称，关键的判断方法是看产品包装上标识的执行标准。制造能量缺口，轻松拿捏健康体重。上海市浦东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浦东新区卫生健康监督所吴抗周易。体重管理的核心在于能量的平衡。当摄入的能量与消耗的能量相等时，体重保持稳定。希望减轻体重时，就需要主动制造能量缺口，使摄入的能量少于身体维持当前体重所需的能量。这种能量上的差额就像一个倾斜的天平，最终会引导我们走向健康的体重。什么是能量缺口？简而言之，能量缺口是人一天中摄入能量与消耗能量的差。比如，一个人每天摄入1800千卡，1000卡约等于4.18千焦能量，消耗2200千卡能量，就制造了一个400千卡的能量缺口，也称能量赤字。久而久之，身体就会动用储存的脂肪来弥补这个缺口，从而实现减重。从理论上来说，想要减少1000克体重，需要积累约7700千卡的能量缺口。你每天消耗多少能量？要计算能量缺口，首先得知道自己每天大概消耗多少能量，即每日总消耗能量 TDE， 它由基础代谢、食物热效应和日常活动消耗能量组成。一、基础代谢 BMR， 即使整天躺着不动，身体仍然需要能量来维持基本的生理功能，如维持呼吸、心跳、体温和各器官运转等。在静息状态下维持生命所需的能量，就是基础代谢。基础代谢占每日总消耗能量的 60% 至 70%， 是体重管理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基础代谢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年龄、性别等，但影响最大的是人体的肌肉含量。即使在静息状态下，肌肉组织也比脂肪组织消耗的能量多，因此肌肉量较高的人，基础代谢率也相对较高，这也是为什么力量训练对于提高基础代谢率非常重要。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低能量饮食可能会让身体误以为遇到了食物不足的情况，从而主动降低基础代谢率，自动进入节能模式，反而不利于减重。二、食物热效应 TEF。 很多人以为吃饭只是纯粹的摄入能量，但实际上为了消化吃下去的食物，吸收其中的营养素，身体需要额外消耗一些能量。这种在消化、吸收和代谢食物过程中所消耗的能量被称为食物热效应，通常占每日总消耗能量的 10% 左右。就像工厂生产需要耗电，人体也需要消耗能量来调动消化器官投入工作。人体处理不同种类食物所消耗的能量不同，蛋白质的热效应最高，消化和转化蛋白质需要消耗 20% 至 30% 的能量。也就是说，摄入能量为100千卡的蛋白质，实际可能只有70至80千卡能被身体利用。碳水化合物的热效应次之，为 5% 至 10%。脂肪的热效应最低，仅为 0% 至 3%。这就是为什么在控制能量摄入的同时，选择高蛋白质、低脂肪、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更有利于减脂。三、日常活动消耗能量 EAT 加 NEAT。 每日总消耗能量在扣除了基础代谢和食物热效应后，就是日常身体活动所消耗的能量。身体活动一般分成两类，即运动性身体活动 EAT 和非运动性身体活动 NEAT。 前者指各种主动的体育锻炼，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都属于此类活动。后者主要包括日常交通、做家务等过程中的身体活动，如上班走路、跑着赶地铁、站着做饭等。生活方式不同的人，日常活动消耗的能量及其在每日总消耗能量中的占比往往有很大差异。日常工作主要是坐办公室，生活中几乎不运动的人，日常活动消耗能量可能低于每日总消耗能量的 10%。 如何估算每日总消耗能量？由于分别计算上述三部分的能量消耗非常麻烦， 一般根据基础代谢及其占比来计算每日总消耗能量。TDE 等于 BMR 乘活动系数。第一步，先粗略计算基础代谢 BMR。女性 BMR 约等于体重千克乘20。男性 BMR 约等于体重千克乘22。第二步，根据日常活动量计算活动系数。例如，一位体重60千克的女性日常偶尔进行运动，那么她的 TDE 约等于60乘20乘 1.375 等于1650千卡。当然，也可以使用各种手机应用 APP 或网站提供的 TDE 计算器估算每日总消耗能量。如何制造能量缺口？估算好每日总消耗能量以后，就可以开始规划能量缺口了。能量缺口等于每日总消耗能量实际摄入能量。一、提高每日总消耗能量。主动改变生活方式，通过改变通勤方式，多走楼梯、站立办公、做家务等，增加日常生活中的活动量。多进行有氧运动，如快走、游泳、骑行等，增加运动消耗的能量。尝试适合的力量训练，提高身体的肌肉量，提升基础代谢率，往往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力量训练不一定需要复杂的器械，深蹲、俯卧撑、卷腹、站姿侧抬腿、箭步蹲等都是非常适合入门者的力量训练。一些简单的器械，如哑铃、壶铃、弹力带等，也非常适合居家使用。二、减少能量摄入。制造能量缺口不等于节食，更不等于不吃饭。正确的做法是，在总能量控制的前提下，优化饮食结构，减少高能量、低营养密度的食物，如油炸食品、甜品、含糖饮料，增加高饱腹感的食物。饮食中宜包含高蛋白质、低脂食物，如鸡胸肉、鱼、蛋、豆腐；非精致碳水化合物，如糙米、燕麦、红薯等；健康脂肪，如坚果、牛油果、橄榄油等；丰富的蔬菜和适量水果。合理设置能量缺口。每天制造多少能量缺口较合理？很多人为了减肥，恨不得每天少吃1000千卡，结果坚持不了几天就饿得抓狂。每天制造300至500千卡的能量缺口，可以温和可持续的减脂，也更容易坚持。合理的减重速度是每周减少体重的 0.5%至1%。比如，体重为60千克的人，每周减重300至600克较合适。大家在实际操作时，可以循序渐进地调整饮食和运动，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案。可先尝试把每天摄入的能量减少100至200千卡，相当于少吃半碗米饭、两片吐司面包、半瓶含糖饮料或一大勺沙拉酱，饥饿感不会太明显。再搭配30分钟的运动，这样双管齐下，可使能量缺口达到300千卡。坚持几天后，体重就会缓慢下降，既不影响正常生活，也不会导致营养不良。保持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尝试把能量缺口扩大到500千卡。开始时可能会有较为明显的饥饿感，需要精心安排高饱腹感、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注意，减脂不是牺牲，而是优化，不是压抑，而是平衡。大家可以尝试这些手段来掌握主动权，一周里6天控制能量摄入，一天吃喜欢的食物作为奖励，用低能量大体积的食物，如蔬菜、魔芋、清淡的汤类，增加饱腹感，在控制能量的同时增加食物的多样性。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下期再见。